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3年1月1号星期天，朋友们新年好，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讣告忘了告诉大家的真实历史。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的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听闻这样的指控您很可能不相信。80年前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法兰克福经历的一件事，让他有了和您今天类似的感受。1943年从纳粹集中营逃出来的波兰人杨·卡斯基来到美国，想要告诉美国人纳粹对犹太人做了什么。波兰大使特意安排卡斯基首先去见了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大法官在听完卡斯基描述了集中营所目睹的可怕细节后，沉思半晌后对卡斯基说，年轻人，我不能够相信你。坐在一旁的波兰大使惊讶地跳了起来。大法官接着说，我并没有说这个年轻人在撒谎，我只是说我无法相信他告诉我的话，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是的，人类对于超出想象的邪恶总是难以接受，不幸的是历史总是会重演。2006年3月，化名安妮和皮特的知情人向大纪元时报披露了中共在沈阳市苏家屯秘密设立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并摘取贩卖他们的器官。安妮指证说，她做医生的丈夫是从2001年底开始参与的，负责摘取眼角膜。供体被推进手术室之前被注射了一种导致心力衰竭的药物。安妮的丈夫是从合作的其他医生那里才知道供体是法轮功学员，每次手术后会得到一大笔钱。到了2003年，安妮从丈夫口中知道事情的原委，后来安妮忍受不了就离婚了。听众朋友，您相信安妮说的吗？我们可能就跟80年前的美国大法官一样，安妮没有撒谎，但是安妮说的我们难以相信，因为这个事实太过于骇人听闻，是凡有人性的人都难以接受。对于中国器官移植领域的发展情况，很多人平时并不关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曝光之后，人们突然发现中国早已经成为了全球器官移植旅游的首选地。在美国，肝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是3年，而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病人平均等待的时间为2周。上海长征医院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给出的时间是，一般肝脏移植最快1个月，最慢不超过2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1周，最长不超过1个月。这家医院还特别声称是活体肾移植。听众朋友， 你想过没有啊，这些器官从何而来呢？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大量法轮功学员自发地去北京上访，他们前仆后继，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接连不断的抗议人群。中共有一个邪恶的政策，就是谁去上访，就让地方领导、单位负责人、单位职工和家属株连受罚。为了不连累别人，很多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不报姓名，不报家庭地址。最后，很多这样的法轮功学员就被一车一车地拉走了。那人被拉到哪里去了呢？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朱继业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说，中国肝脏移植分三个阶段，2002年以前是初级阶段，2002年到2005年是快速发展阶段。他说，由于经济发展，供体渠道通畅了，各个医院都在做，小医院也做。作为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的朱继业，他口中的供体渠道通畅了是什么情况呢？为什么中国在2002年到2005年之间突然增加了这么多的人体器官来源呢？这位研究所所长所说的供体渠道指的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中国器官移植热的兴起与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您觉得这只是巧合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的吗？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各行业法轮功学员敬祝师尊新年好；辽宁法轮功学员张贵生又被网判三年；江苏赵清香被网判三年三个月，现下落不明；原河北省610办公室副主任朱宪军迫害法轮功的恶行被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灾难四起的动荡年代，人们迎来了2023年。中国大陆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四川、浙江、重庆等各省市的各行各业的法轮大法弟子们，怀着无比思念和感恩的心，摇拜师尊，新年快乐。法轮功学员表示，在新的一年里，法轮大法弟子们会更加成熟，让更多的世人明真相得救度，让苦难的心沐浴法光。愿法轮大法的光辉红贯全苍宇，愿师尊展欢颜。一首诗歌表达法轮功学员的心声。您就是光，照耀万物，您就是水，滋润着一切生命，您是我们的师父，怀抱着无量无尽的生灵，您来到人世间牵起我们的手，我们将不负师恩，兑现来时的愿。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张贵生先生2022年7月被本溪市明山派出所警察非法入室绑架，非法关押。12月22号，张贵生被本溪市南分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现年72岁的张贵生2022年7月13号被本溪市公安局明山分局明山派出所李非凡等警察入室绑架，抢劫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打印机等私人财物，后被劫持到本溪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11月18号，张贵生被本溪市南分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本溪市南分区法院。因疫情为借口，他的亲友及辩护律师都无法与他会面。张贵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于2002年被本溪市坪山区法院网判12年。在辽宁省锦州监狱遭受了暴瞪、上大抻、整夜不让睡觉等酷刑折磨。2007年被狱警关小号迫害，险些失去生命。 近日得知张桂生已被南分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中旬得知，江苏省苏州市法轮功学员赵清香女士被非法关押在苏州黄岱第四看守所1年多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3个月。目前，赵清香被非法关押地点不明。现年39岁的赵清香，201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凡事为别人着想。她说，是我师父教我真正成为一个好人。2021年11月，赵清香为了让百姓了解真相，不受中共谎言蒙蔽，给路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苏州市苏锦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过程中，警察没有任何法律文件，不给抢走的物品清单，只有一张非法拘留通知书。家属发现拘留通知书上的日期竟是第二天。赵清香被警察劫持到苏锦派出所，被通宵非法审讯之后，被非法关押到苏州黄岱第四看守所。在看守所里，赵清香被锁在审讯犯人的铁椅子上，不让睡觉，不让喝水吃饭。目前得知赵清香已被吴江法院非法判刑3年3个月，但没人知道他在哪里。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国际人权日之际，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欧盟中的22个国家，以及亚洲、欧洲及美洲的11个国家。原河北省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副主任朱宪军在此次递交的名单当中。朱宪军，男，现年56岁，现任河北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2009年至2019年，他任河北省委防范办610办公室副主任。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河北省政法委、610办公室、公安系统等紧紧追随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对该省法轮功学员实施了大规模的残酷迫害，致使河北省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明慧网资料统计，经核实的河北省被迫害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548人。朱宪军在任河北省委610办公室副主任近10年的时间，先后在时任省政法委书记张越的指挥操控下，充当马前卒，不遗余力地参与和实施对该省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性迫害。2013年，朱宪军被明慧网公布为河北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恶人之一。他应对其任职期间在河北省范围内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酷刑、致死、致残等严重罪行负主要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3年新年来临之际，为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恩，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莫斯科、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各地举办活动，恭祝师父新年好。美国洛杉矶法轮大法学员齐聚南加州世界旅游胜地圣莫尼卡海滩公园，集体练功弘法，感恩李洪志师父慈悲救度，恭 恭祝师尊新年好。美国大纽约地区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饭店，怀着崇敬和感恩的心欢歌载舞，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贺新年快乐，感恩师尊传出宇宙大法，救度众生于危难之中。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魁北克城舍布鲁克不同族裔、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法轮功学员怀着感恩之心，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表达新年的问候，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感恩师尊将法轮大法传世。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厅广场给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感谢师恩厚道。台湾云林、花莲、嘉义及台南三县市台东法轮功学员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齐声恭贺，恭贺师父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表达对师父最崇高的敬意和无尽感恩。香港青年法轮功学员阿东说，近几年来香港发生了很多事情，不少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都离开自己的故土移民到他乡，我不能只是把自己的小船驶往终点，因为大海中还有很多迷途的小船，我要把自己所知道的、所认识到的真相都告诉给他们，分享给他们。阿东说，祝师父新年快乐，弟子会尽力把更多人带到船上来，去往真正的目的地。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657,000。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讣告忘了告诉大家的真实历史。
请听时事评论，讣告忘了告诉大家的真实历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4日。11月30日，中共发布讣告，宣布前党魁江泽民在上海正式死亡。盘点江泽民的一生，人渣二字实在显得苍白无力。虽然中共恬不知耻，将其说成所谓的卓越领导人、杰出领导者等等，但民间都称江泽民为戏子、江蛤蟆，并在其死后欢天喜地、万众欢腾。究竟中共在讣告中隐瞒了哪些江泽民的真实历史呢？首先是江泽民的出身。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曾参加过汉奸组织，也就是所谓的和平救国会和南京临时维持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按照中共的划分，汉奸属于反革命，汉奸的后代就是狗崽子，都要被打倒。为了生存，为了在中共体制内往上爬，于是江泽民谎称自己被过继给已死去的叔叔江尚清，而江尚清在那个年代是共匪的一员，按照中共的定位就是所谓的中共烈士。于是江泽民就从汉奸之子摇身一变成了中共革命烈士的后代，靠着这一点江泽民一路升迁。1955年江泽民赴苏联培训，到处吹拉弹唱，爱出风头的江泽民引起了克格勃的注意，于是克格勃派出色情间谍克拉娃，用金钱和美色引诱江泽民加入克格勃远东局，负责搜集中国留学生及中国大陆情报，条件是保证不泄露他的汉奸历史，这样江泽民又成为了苏联间谍。1999年12月，江泽民为换取俄罗斯帮助隐瞒其汉奸和苏联间谍的历史身份，与叶利钦签订了关于中俄边界的条约，承认了民国以来历届政府都不承认的中俄不平等条约，把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沃土送给了俄罗斯，相当于东北三省的面积，或者是几十个台湾的大小，其中甚至包括1953年联合国大会表决裁定为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地区，
当代中国最大的卖国贼就是这样来的。这样一个败类小丑，到了1989年6月，踩着六四学生的鲜血，爬上了中共党魁的位子。然而，戏子就是戏子。从1996年6月到2002年10月，江泽民出访期间，完全不顾外交礼仪和国家元首的尊严，使国家的颜面尽失。丑行包括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理头发，没经奥地利总统允许擅自弹用有着200多年历史的钢琴，社交大厅里突然大唱《我的太阳》，令人瞠目结舌，陡然跳起了华尔兹，等等等等。而且江泽民还带头淫乱，大搞不正之风。众所周知，江泽民有黄立满、陈志立、李瑞英及宋祖英等众多情妇，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于中共的军队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大搞黄色产业，总参、总后、总政色情泛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竟无人反对。仅1995年，总参三部属下就有15间娱乐场，编制外招聘了476名六陪女郎，再到全国城市乡县，淫乱场所无处不有，全国上下乌烟瘴气。荒淫必然伴随着腐败。据海外人士曝光，江泽民家族在海外控制的资产至少在10000亿美元，5000亿已经洗白。上有所行，下必甚焉。江泽民治下有多腐败，不用说别的，就看习近平反腐打掉的一只只大老虎、小苍蝇，个个富可敌国。从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到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等等，至今160多名将军被查处，副省部级及以上高官被查处400多人，议员以上贪官就达121人，中老虎、小苍蝇更是不计其数。百姓都说中共已经烂到了根。而中共隐瞒的江泽民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其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打压，以及对亿万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这场颠倒黑白的迫害，把中共社会的道德伦理整个颠覆了，导致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贻害众生。法轮功是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在中国长春首度公开传出，教导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驱病健身，修心向善。由于法轮功义务教功，不收学费，并且在提高人们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方面显示出了超强的实效，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短短几年达到上亿人学练。但是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于1999年7月在其他六位常委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将之提到所谓的亡党亡国的高度，利用情报、公安系统和媒体给法轮功编造罗织了各种各样的假情报和罪名，制造镇压的所谓依据，全然不顾法轮功自传出以来给亿万民众带来身心改善的事实，把法轮功因祛病健身奇效而广受欢迎说成是所谓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同我党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的一场政治斗争。江泽民这个人渣小丑喊出了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于是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等等，出台了一系列丧心病狂的迫害政策，以举国之力迫害一个没有政治诉求、只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群众性练功团体。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铺天盖地地宣传诋毁法轮功的谣言，犹如文革再现，谎言越编越大，从所谓的1400例到天安门自焚伟案，迫害也在不断升级，从绑架、非法拘留、罚款、关精神病院、开除公职到洗脑、酷刑折磨、劳教、判刑、迫害致残、致死， 甚至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奇观。对此，2020年3月，英国独立人民法庭在伦敦宣判，中共政府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为仍然存在，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据明慧网报道，截至2022年12月6日，得以核实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4876名，而这个数字仅仅是实际迫害致死案例的冰山一角。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迫害达到如此之深，如此之久，如此之广，除了谎言开道，江泽民还把利益和全国上上下下各级官员挂钩，什么政绩、升迁、奖金都和迫害法轮功挂钩，包括居委会的大妈奖金多少都跟迫害的程度挂钩。这些扭曲突破了做人道德良知和底线的心态，在这23年里裹挟着中国百姓，整个国家被江泽民拖入迫害正信、诋毁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空前灾难中。江泽民一生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人渣败类都不足以描述这个人形大丑。在人类历史上，估计只有最邪恶的魔鬼政权中共才能豢养出如此无耻的败类。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李明的评论文章，讣告忘了告诉大家的真实历史。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祸害中国教育的真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6日。2003年9月，联合国官员批评中共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不如。因为中共政府仅提供学校经费的 53%， 其余由学生家长承担。这一比例比所有实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国家都低。那个时期正是江泽民主政时期，那么中国的教育经费哪去了？现在江泽民死了，我们一起来盘点江泽民治下的中国教育现状。1998年，江泽民通过任命从未从事过教育工作的陈志立为教育部长，搞起了教育产业化，把教育做成了生意。随后2000年的大学学费涨到了5000元以上，并且逐年涨，普通家庭的孩子，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孩子读书要依靠家里卖猪卖牛，甚至家长卖血才能上得起学。也就是说，在本世纪之初，中国教育一度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但是根据中共的预算规划，江泽民当政期间拨给陈志立的教育经费高得惊人，说是补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学费，可是学生不见补助，那么钱都被陈志立用到哪里去了？回头看看从1997年7月以来，教育界都干了些什么。2001年2月1日，陈志立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开展攻击法轮功的所谓的百万签名活动。全国100个大中城市的近千个社区的800万青少年当天共张贴宣传画50多万幅，发放宣传资料1000多万份，举行集会200多场，而这个所谓的活动经费高得惊人。从此以后，全中国教育系统从幼儿到大学把批判法轮功当成了家常便饭，随时组织学生搞批判，而批判所需的开销一律报销，从教育经费扣除。2001年2月，全国100个大中城市的1500多个青年社区，在陈志立的指示下，发动了1200多万 社区居民签名保证不信不传，抵制法轮功。学校不搞教育，天天去批法轮功，江泽民为何要与一个气功修炼团体为敌呢？那么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呢？法轮功是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在中国长春首度公开传出，教导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修心向善。由于法轮功义务教功，不收学费，并且在提高人们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方面显示出了神奇的效果，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短短几年达到上亿人学练。但是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于1999年7月在其他六位常委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将之提到所谓亡党亡国的高度，利用情报、公安系统和媒体给法轮功编造罗织了各种各样的假情报和罪名，制造镇压的所谓依据，全然不顾法轮功自传出以来给亿万民众带来身心改善的事实，把法轮功因祛病健身奇效而广受欢迎说成是所谓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同我党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的一场政治斗争。这样看来，陈志烈彻头彻尾的是江泽民行使在教育界迫害法轮功的工具。于是学术殿堂变成了批判真善忍的场所，把否定真善忍的价值观置于学生的思想中，把诬陷攻击真善忍的内容编进中小学教材及各级考题，包括高考和研究生的试题中，强逼学生做出选择，否则将会被取消考试资格等等。这些是非颠倒的价值观被强行注入了孩子们的心灵。同时，陈志烈对教育系统中不放弃法轮功修炼的师生也进行了清零式的迫害，仅清华大学就有300多名教授、教师、博士、硕士、大学生被非法关押、开除公职、学业或直接送入劳教所。为外界所知的就有72名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被迫害致死，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正因此，陈志烈于2004年7月19日以中共前教育部长、国务委员名义在坦桑尼亚访问期间，被海外法轮功学员告上法庭，指控他在中国教育系统对法轮功实施酷刑和虐杀，陈志烈不得已只好出庭。陈志烈与江泽民狼狈为奸，从1997年到2007年仅仅10年，混乱了教育改革，导致教学质量倒退，教风学风涣散堕落。由于教育产业化，全国买卖大学文凭学位，大中学院校风差，把教育殿堂变成了嫖、赌、抄三风充斥的垃圾校园，丧失了中华民族的教育根本。据江苏省南通市纪检监察机关统计，这个市从2007至2009年的三年间，共查办教育系统中小学校长违纪违法案件85件，涉案金额计3000余万元。全国各地教育贪腐频发，江泽民治下的教育界不但贪腐，还频频出现禽兽教师、强奸学生致怀孕，有些强奸并包围二男，有些强奸未遂将学生杀害，被强奸的包括年幼的10岁女童，情形之恶劣，范围之广泛，闻所未闻。孩子们带着纯真善良的求知识的美好愿望来到了学校，但是学校教育的是如何仇视真善忍，如何否定真善忍，把孩子们的本性善良的价值观颠覆了。在这样的所谓学习环境下，学生们心灵不仅没有得到净化，反而没有了是非观，一旦毁掉了传统道德价值观，毁掉中国将来的社会人文环境，也就毁掉了立国的根本。祸害中国的教育系统是江泽民死前所犯下的无数罪恶中的一个。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园丁的评论文章《 江泽民祸害中国教育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刘桂福此时正被单独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一间禁闭森严且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在每天被灌食不明药物的情况下，他逐渐两耳失聪，精神恍惚。一天，身边的一名劳教所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2005年2月28号，当得知在国内的母亲刘桂福第五次被北京警察抓走的消息，正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的孟祥基一瞬间又坠入了过去的噩梦之中。两天前他才和母亲刚通过电话，如今母亲却已身陷囹圄，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想到这些，孟祥基感到自己的人生有如天地塌陷，他痛哭了一整晚，不断地问自己，这一切到底为什么发生？种种的过往，小时候的回忆，母亲的人生过程，瞬间在孟祥基的眼前一幕幕地浮现。在孟祥基的童年记忆中，母亲始终过着动荡的生活。母亲经常遭到孟祥基生父的打骂，被迫离婚后，母亲带着年幼的他从唐山来到北京。孟祥基回忆着当时的情况，他说，那时的母亲一无所有，我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她全部的生活目的就是让我能吃上一顿饱饭，我的快乐就是她唯一的快乐。千百次母亲对我说，如果没有我，他渴望以死来解脱。孟祥基的母亲因为正直的性格，不愿为单位领导做假账，很长时间拿不到工资。即便如此，孟祥基的母亲还是想尽办法把他送进能住宿的学校，而他自己却是居无定所。当时年幼的孟祥基虽然很难理解母亲的心境，但却仍能看出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有一种东西正从母亲体内消失。多年后，孟祥基逐渐明白，是异常沉重的生活负担几乎耗尽了母亲的体力和精力，母亲的身体已经垮了。那时他朦胧中所感受到的 母亲所消失的正是母亲的生命活力。而让孟祥基的母亲重新找回生命活力，这个转机要从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讲起。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那一次在16小时内两次7级以上的特大地震造成了数十万的死伤，大姨就是当年地震中幸存却残疾了的人之一。当时26岁的刘桂锦因地震严重骨折，右腿肌肉严重萎缩致残，还伴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这样活了18年的大姨不幸又得了阴道癌。当时的刘桂锦已经为自己照好了遗像，写好了遗书，在绝望中等待离开人世那天的到来。正在这时，孟祥基70多岁的姥姥练了法轮功。练了功后，姥姥不但全身的病都好了，连罗锅也直了。原本已经陷入绝望的大姨刘桂锦看着自己母亲的变化，她在半信半疑下跟着看了法轮功的教功录像带，学着练功。没多久，她按惯例去医院检查，医生却惊讶地问，瘤子怎么不见了？刘桂锦听了简直不敢相信，于是又去了另外两家医院检查，结果都是一样。不能置信的奇迹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刘桂锦在1994年接连参加了几场李洪志老师的法轮功传法学习班，之后不仅以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唐山地震留下的后遗症全都好了，连刘桂锦500度的近视眼镜也摘掉了。不胜感恩的刘桂锦满心感谢地捐了500元的感谢款，法轮功还退回了还他。经过大姨的现身说法，孟祥基的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孟祥基母亲的身体和大姨一样迅速地恢复了健康，法轮功的学员还经常帮母亲解决住处问题。孟祥基还记得，母亲本来就很美丽，修炼法轮功后更显年轻，那时青春的光彩又回到了母亲的脸上，充满心间的快乐与幸福又重新荡漾在母亲的脸上。母亲的心境不再是过往的晦暗，生活的重担变成了磨练心智奋发向上的动力，生活的挫折变成了修炼提高的考验。母亲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勇敢地面对生活。之后98年时，经工友的介绍，母亲刘桂福和孟祥基的继父结婚了，孟祥基母女俩因此也终于有了固定的住所。母亲刚再婚时，继父是个病得喘不上气的人，然而母亲做的一手好菜又会勤俭持家，孟祥基的继父在他母亲的照顾下身体迅速好转，母亲又自己动手在继父家的院子里盖了十几间房出租补贴家用。刘桂福既当男人又当女人，里里外外支撑起这个家。日后他们因此还有能力把女儿送去美国著名的普渡大学攻读药剂师专业。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孟祥基的母亲都无法走过那段不堪负担的岁月。就这样，在母亲刘桂福被抓之前，他们一家人可以说是在法轮大法的光芒中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孟祥基的母亲以及他在唐山的大姨三舅等人全都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拘禁关押，他的大姨甚至被迫害致残，最终含冤离世。孟祥基又想起那一段岁月，那是2002年8月时，经历了劳教所的重重磨难迫害后终于被释放的母亲才回到家中，却见到孟祥基的姥姥姥爷都痛苦地蜷缩在肮脏的床上。孟祥基的母亲见状后忍不住哭了。以后母亲刘桂福经常过去照料老人，喂水喂饭，
端屎端尿，直到一年多后，两位老人前后安详的离世。当亲朋好友与同事街坊来为两位老人送行时，他们都说，以前我们看到老刘两口子没人照料，都说老刘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没有人性，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共产党把孝顺的子女都关进了监狱劳教所，这么高龄的老人没人照顾，共产党才没有人性。这些年来，孟祥基的母亲刘桂福先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四次的抓捕与迫害，幸福的家消失了。孟祥基内心有时不免埋怨母亲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很多中国人那样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他却也不敢去了解母亲每次被抓捕之后的遭遇，因为他在法轮功工友所透露的只字片语中已经得知母亲所经历的过程太过惨烈，以至于让他不敢听闻。孟祥基对母亲的境遇只能无奈的沉默。2005年，孟祥基已经在美国留学，母亲第五次被抓捕的消息传来，在一夜的痛哭之后，这一次孟祥基决定为母亲发声。他曾经因为内心的怯懦而沉默，现在他不再逃避，他不能失去母亲，他要救他的母亲。孟祥基开始四处奔走，寻求帮助。而就在孟祥基为母亲急呼奔走的同时，这时的刘桂福已经被关押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里，刘桂福被单独关押在20多平米的房间内，房间的窗户被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名叫宋丽丽的警察每天会逼她服用一种棕色药片，如果刘桂福拒绝，便会叫来十几个包夹踩住她的四肢，再让一名吸毒犯将刘桂福的鼻子和两腮捏住，再将两片棕色药片强行灌入。不一会儿，刘桂福便会开始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出黑绿色稀便。这样过了一段时日后，原本强灌的棕色药片改成了白天两片白色药片，晚上两粒红白色胶囊的不知名药物。每天在这些不知名的药物灌食下，刘桂福的两耳渐渐失聪，大脑越来越空白，反应也越来越迟钝，时而出现幻象。经常在上厕所和洗漱时，刘桂福会突然眩晕，整个人摔倒在地上。然而劳教所并没有因为他的身心越来越耗弱而减少药量，反而是大把大把的增加强灌的不知名药物。刘桂福并不知道女儿孟祥基正在为他奔走呼救，而孟祥基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多方奔走中，中共违反人权迫害刘桂福的消息在海外引起了关注。为此，国际人权调查组织要求对北京女子劳教所进行查访。那一段期间，每当有国外人员、记者来访或家属接见时，警察就允许刘桂福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然后摆满丰盛的菜肴，接着再照相、录像给外面的人看。异常的状态让刘桂福有了警觉。有一次，劳教所让刘桂福坐着看书，接着抬来一张桌子，拿来大米饭、炒鸡蛋等菜。刘桂福一看，心想必定是又有外面的人来访，便赶紧大声揭露警察对他的迫害。监控器把声音都传出去了，弄虚作假的这一伙人吓得赶紧把刘桂福架走。为了防止刘桂福在国际调查人员面前揭露迫害，劳教所又想出了另一招数，就是从各队抽调与刘桂福相貌近似的人，然后安排在刘桂福旁，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说话方式，并且千方百计套问刘桂福的个人亲友情况。曾经有负责包夹刘桂福的人告诉他，有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之后被减刑回家了。在海外的关注下， 北京女子劳教所将刘桂福从所谓的攻坚队转到了集训队，并且继续将她单独隔离在一间禁闭室。刘桂福被关押的地方不仅偏僻，还得通过警察监控室才能进去。在禁闭室里只有一个铁门，没有窗户，里头有一张只能容纳一个人宽的狭长的脏床和挨着床的一个便池，空气不流通，阴暗潮湿。屋内顶部有两个监控器，墙壁四周则用海绵和布包着，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在里面的人不知白天黑夜，冬天禁闭室寒冷的像冰窖，夏天禁闭室酷热的像蒸笼。在暗不见天日又极端狭小封闭的禁闭室内，劳教所还刻意用喇叭长期播放着震耳欲聋的刺耳噪音，这让刘桂福一刻也不能安静，他又困但又无法睡觉。日子一长，刘桂福开始头痛，剧烈的头痛常常让他痛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再爬到床上，像是要窒息了一般。有时他会用水把自己全部浇透，有时他长时间趴在地上，这样才能让自己感觉有些缓解。但时不时的，包夹他的人也会在禁闭室里折磨他，长期不许他睡觉，限制他的坐姿、睡姿，打骂他等各种方式虐待他。刘桂福感到自己就像垂死的鸡鸭一样，在挣扎着活命。有一次，刘桂福一大早就被从集训队转移到了天堂河医院住院部，警察们带他象征性的体检，并且意外的不但没有靠他，还搀扶着他，接着再把他带到所长室谈话。刘桂福再被送回到集训队时，他发现集训队只剩了空屋子，里面的东西和住的人全都不见了，而警察正在重新订集训队的门牌。原来那天国际上又来人调查了，但是到了晚上，白天被拆的集训队又重新组建起来了。刘桂福长期持续被逼着吃大量的不明药物，已经造成他有时会出现精神恍惚的状态。当这情况出现时，劳教所的人就会想方设法诱使他自杀。例如有一次，一名姓龚的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你死了就是练法轮功练的。当时刘桂福以仅存的一点意志严正地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学员，我绝不会自杀，我死了就是你们杀的。这时围在刘桂福身旁的一群人就一边用硬物猛击刘桂福的头，一边对他高声叫骂。多少次刘桂福都到了精神要崩溃的边缘，然而他内心总是有一念，我是法轮功学员，善良绝不能向邪恶妥协。这时他仿佛有了一种能超然于这人间炼狱的力量支撑着他，就是这一念让他一次一次地挺了过来。曾经连医生都吃惊地说，刘桂福吃那么多药竟然还很清醒，很多人早都已经痴呆了。刘桂福能走过这次的迫害，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奇迹。听众朋友，从劳教所的各种举措可以看出，中共非常清楚自己对待法轮功的方式是违反国际上的人权标准，也就是中国百姓获得的人权是低于国际标准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想尽办法隐藏作假。在经历了两年半的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后，2007年8月底，刘桂福被非法劳教期满释放。而在女儿孟祥基与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放弃的呼吁奔走下，她得到了世界各界的帮助及国际舆论的支持。2007年12月，刘桂福得到联合国的难民庇护，离开大陆，流亡海外。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聆听歌曲，让生命去感受。
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听到了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丽。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心语在此祝朋友们新春快乐，身体健康，吉祥如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